好，哎，那我们接着哈，哎，我们早上谈到，哎，这个贪欲生忧，贪欲生畏，啊，那解无贪欲，解无贪欲，这何忧何畏啊？所以他从这个贪欲里面，如果能放下贪欲，就能无忧无畏。那这个早上我们也特别已经在谈这个。我们众生都在强调如何让自己不要那么多的忧虑啊。那这个是为什么说修禅定啊，可以让我们解这种忧畏啊，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从以因为善法啊，从以善法里面，从以善法当中对我们对欲界的这种烦恼的一个对治啊，就可以让我们离这个忧畏啊。如果没有从这个根本的地方啊，如果不从这个根本去解决啊，光只是想说能获得更好的一种，所以精神生活，但却这个贪欲却不停啊，结果还是没办法得到你所要的啊，这种无忧无畏的啊。他说，贪法戒成，自成之禅啊，行深净道。为众所爱啊，贪法戒成啊，贪法戒成，就是说我们能由这个戒成这么戒，就是将这个贪法能加以戒除啊，由这个戒来防止这个贪，那自成之禅呐，那自成知道说自己是一个为贪所困之人。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如果从修行的意义上来看，从修行的意义上来看，有时候我们在外表看，哎，我们好像没什么比别人差啊，我们各方面也如法。但其实一个修道人他必须很清楚，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尚不得在贪里面得自在。对，你还是在贪法中的人那这是就稍微讲自成之禅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尚不能跳开这个贪的困惑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在想说这个修行这个路假如自己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认知当然，我们知道惭愧除了用自己的内在认知，还有外在的比较我们有时候看到圣贤，我们会觉得惭愧。那当然，这是一个惭愧，是我们也之前也谈过，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人的两个心态，两个善法。那除了这个表面上的东西来看就是我们当然比较我们知道说自己各方面从眼前来讲或是不如别人所说的这个标准，但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就算你外面大家不容易察觉到你的过失，也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看不出你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你发觉你是不自在的人，所以不自在就是说你在很多境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挂碍，那这个挂碍别人不知道，就像说，的确我也没其他人。但我心贪那我心贪身体没去拿我没去要但我尚且是贪中之人我还是被束缚的人这不是说这个在跟那个菩萨戒一样菩萨戒很重视心，就说在我四相身口这一方面我未造作，但我的心里面有没有起这个烦恼？这在菩萨戒里面，他会要求到你这个信念。好，那所以说在修行人呢，他会讲说，我自成自禅，我如何，我的贪法有没有戒成？我们有没有将贪法防止？那所以防止变成有两个，如果顺着我们刚才这样讲的话呢，在事项上我没有贪，但心理上我没有舍贪，我尚是贪中困惑之人，我不能于无贪当中无忧无畏。这时候应该要在这个地方生禅那也就是说，其实我这样讲的是， 你所要求的不是一个外在被肯定的，而是你是不是还在烦恼中的人。你不自在就是不自在啊。就好像说我念佛很专注，但我不能念佛一心。我可以一天念了很久，但实际上我发觉面对外境，我起心，我没办法用念佛去取代这些烦恼。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讲说你有往生的一种十足把握。为什么？你自己心里有数嘛，很多地方你还不能十足把握。其实就像我们讲说如果标准放高一点，我现在念佛念得很专注，即便有烦恼来，我也两三下，我不会熬很久，不会熬很久，不过要熬一点，不会熬很久，不过要熬一点点。那这个对修行来讲，你就必须要知道说你没有那么把握，你那么不是那么有那么直接的有力。那这个标准就放在这个地方，我发觉我还是在我对认识还是有挂碍。好，在我现在理性都还很清楚的时候啊，其实每一个修行都还有一点勉强而行之的味道，还不是那么自然的毫不保留的，当境界起来的时候，我自然就去做了，还没做到这一点，其实我们就知道说还不到。因为我们不是讲说如果健康的时候是这样，那做梦的不就白天是这样，那做梦的时候就更难，健康的时候是这样，生病也就更难啊，活的时候可以，临终那就更难。所以每到另外一个环境，你就是做不同的比较的时候，你发觉你的把握是没有那么足够的。那像这样的要求必须要从一开始就必须要看重一点啊，看重一点。包括我们现在有没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能光因为说你的作为上没有贪，你就满足于你现在的这样的修行啊。你应该问啥，你有没有起心动念啊，你要对自己的身心做交代，对自己的道业做交代。不自在就是不自在，有动摇就有动摇，即便时间很短，有动摇就是有动摇。所以那个要求会越来越不同的角度层次，有越来越不一样啊。所以行深进道为众所爱啊，当然这个我想知道，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要是顺着道，那为众所爱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就是为什么会感应到？一般来讲，只要持戒啊，就能为众生、众人所亲扬、所尊重。因为戒清净，第一个，你不会被众生，你不会伤害众生。啊，因为我们来讲，同样的戒法，声闻戒跟菩萨戒就不一样。那个威德，那个德量就不同，因为一个还有饶益有情，和还有一个摄善法，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啊，他守护的，当我自己本身不伤害众生，因为戒法本身最核心的精神啊，他自己防范错误，然后他不伤害众生，所以他有守护别人的这种精神在。所以戒就算声闻戒，就算我们在家的戒啊，他都有一个一个是。菩萨戒是正面积极度化众生的，那一般我们自己防护不要作恶啊，其实是有另外一面，可能是比较消极的，不伤害众生。其实戒法都有利益众生的意义在啊，都有意义在。但问题，所以我们自己的法所发心都不一样的时候，一个人能将这种利益众生所为自己内在的这一份要求啊，那一份德就开始开展不一样。我们从唯心的立场来讲，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境，其实有没有一个是离开你的心的？其实没有。所以当你试着不对这一个对这个境，你开始在防护这些境的时候， 其实你所投射出来的镜是相对，是不是也清净？就是当我不再伤害众生，这个不伤害众生的慈悲，其实本身是你下一个镜生出来的一个背后基础嘛，是不是？我有心在度化我现前所观察到的众生，而这个度化众生，让众生祥和，就是我因为慈悲，让我所面对的一些众生因而和和安住。其实你未来所现的境界也必然是和和的。好，所以一个祥和的人，一个不会跟众生产生对立的人，其实他内心我们讲叫梦也吉祥啊，做梦也吉祥。我们现在当然在觉得啊，这个环境如何？包括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环境很不好，每个人感受不一样。但有的人感受是直接的不好，那有的人感受是什么？间接的。那我们有的人是远远听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听到不好的东西起心动念。那这个其实跟你的业有关。那有的人连听都没得听得到。所以内心在他的生活当中感应不到不吉祥的事情，自想不吉祥的事情连听到的机会都没有，有人哭爆就这样。那你讲说，我们刚才讲说，这里面当然也有是从比较啊世俗这些讲，这是业力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立场来讲，其实这一切没有，我们万我唯心所造啊。所以一个人经常跟外面对立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一份心性啊，所后来感应的世间相啊，就是不吉祥，就是不吉祥。他不断在冲撞众生的时候，他所处的众生因为众生本质来也，所以众生就是我们当他看待一个众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安立他为众生的时候，和你的妄想分别是有关的。好，因为不离开你的分别。啊，不离开你的分别，所以说你的心如果经常在跟外面冲撞一再对立，其实你所现出来的也是一个充满的对立和不安、不平安、不吉祥的一个境界。所以他就带着你走，那你说包括到地狱也是啊。你为什么会处在这么一样的困苦的环境？你的心极恶啊，你的心极恶，所以这个第一项就符合谁惩罚你？你呀、啊，你惩罚你的自己。你的心在这样的业力、这个分别心，你这么恶心啊，起同样的恶境，起这样的恶境，这样的恶境又投射到你身上来，那就这样。所以你要一个人能行深进道啊。为众所爱啊，这个其实道理背后就是有一个这么样一个因果关系啊。欲泰不出，施政难于啊。欲泰不出，施政难于，心无贪爱，必结流度啊。欲泰不出啊，施政难于啊。从我们的身口意啊，啊，就是说我们施政。确实守住了自己的观念以后，走出自己的正念以后，我们才开始讲啊，这个事情，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正知而住啊，啊，我们自己的对自己的行为观察啊，必须要很清楚。我们有时候，这我们也常看到，就是当我们人慢心。越来越对自己没有觉照啊，越来越对自己有信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口意的守护就越来越不小心，很容易出来啊。所以有时候人很奇怪啊，就是说本来没什么作为，自己没信心的时候做事，像开车啊，还不大会开，比较不会发生车祸。虽然旁边人很受不了你这个不会开车的，但这个还蛮安全的。那自从会开车以后，那这个人比较容易发生车祸。会， 因为不懂得小心了，太过自信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太相信，你看到、哦、为什么太过自信，太过顺着习性。我们在42章经里面讲，不要太相信你自己、啊、不要相信你的意识，阿罗汉才可以。那我们现在变成久了以后太相信自己，所以你看到、哦、在一个不受节制的环境里面，人容易有慢，而且容易不知自觉。所以一个在一个适当的环境经常提醒啊，互为善之事提醒你，这个时候才会知道说我应该谨慎，不要违反。我觉得有时候你是三大王，那这个就没有人管你的，那一次越来越有信心，越信心，那你自己思维啊很少去觉照，你的纵容你的烦恼就出来了。那我们这里讲施政难矣，那就是说你必须要，即使施政难矣，就是你今天所做的你必须要能端正你的身心啊，必须要很清楚你这个动作，你的语言啊，哎，到底它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要领。我们常讲说我们要修什么法门，想要修什么法门，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法门就先认识你自己了。很高的标准我们有时候做不到，但以你现在知道的社会标准看你现在的生活意义，这个第一步就是以你现在的社会标准看清楚你现在的生活意义。那你现在社会标准是不是完全正确？可能不正确，但因为你现在还不知道，所以我们求一正之见本来就是我们的第一步了。但我说我们现在讲说具体而为的行修行是怎么样，有时候你一直往啊，就像我们一直往外追寻，一直往外的修行，但却不知道你其实你现在正在烦恼里面。好像比如说昨天我坐高铁下来，有一个可能他是旅游业的吧，我那个电话一打哦，大概整个车厢都注意听他的电话，想不听都很难。哦，大概知道他的就讲话没有遮拦。那另外一个也是一个老先生，他没事做就拿了一叠的那个铜板在敲敲敲，就这样。我就觉得这个我是不会受影响，我那时候在看书，或者说一般我们大概我们也不会有人讲话了啊，怕得罪人啊。不过在国外会讲，哎，你要讲话然后整个车啊，然后你的声音无意你有些制造的，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觉照。有时候我们在谈一个事情，我们在往外看的时候看得很清楚，结果没想到你正在讲的时候你就在换你在讲的事情，因为你不习惯你那一关，你没那个觉啊。所以其实我们有想讲说我们应该怎么修，不要谈很多啊，就我常讲说也不要说马上改变你的坏习惯，但先认识你有什么坏习惯，你习惯会有哪些，就是你稍微停住脚步认识一下，没想到我讲话竟然有这个口头禅，没想到我讲话的时候经常有一个什么观念，一个比如说我自己就会看到有一个念头，我在讲课的时候有时候很怕人家不知道，就问说那你知道吗，像你知道吗，就好像说你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吗，好像要就像英文 you know、oh, I don't know 跟他一直叫人 you know 就是啊对吧，要的意思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会说会这样，因为我们怕我们讲到很多会
会对方听不懂。那这个挂碍便常会形成，你经常会想要再确认你懂不懂，会确认一下。那这个其实还好，不过如果你太过挂碍的时候，这就是不必要。那我是举这个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除了一个口头禅之外，其实每一个都有它的信念意义在，只是你不大知道它背后你其实是基于什么样的念头跑出来，因为你习以为常了。啊，所以有时候习以为常，其实背后也是有一个挂碍在的。啊，这个挂碍有时候也无关紧要，但总是一个挂碍，表示说你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得失的。啊，所以说我们来讲说，很多地方你还是必须要经常守住你的正念，你要刚好观察你自己。有时候在急的时候修很多行啊，有时候连最起码自己现前的很粗的烦恼都还看不到。好，他这里讲说，包括我们的欲态不出，欲态不出，连态都不出，那什么态？其实像有时候我们一看到一个东西，哎，看你的样子你很喜欢嘛，你怎么说不要？就欲态出了嘛，是，再吃一碗，我吃饱了，看你的样子肚子还在叫嘞，吃了吃了啊，因为欲态出了。那这个欲态出，其实这里面就是一开始，我们还没有真正表现要，其实在之前的根律已经松了，就是说你刚看到可爱性的时候已经生贪了，生贪的时候心转了，心转的时候只是你现在还在节制，但欲态已出了。那这个在手持根力，也就是说其实你已经跟烦恼相应了。那再下一步，如果再酝酿久了，你就会起动作了。在连第一关的那个心理的守护啊，并没有做得很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的，我们不是讲说当你觉得它是可爱的时候，其实已经染了啦。你说哎，他可爱，但我不能要。其实这次是你已经推到第二关去了。其实第一关是说他实不可爱了，这一关要守住。这一关一破，已经认定他可爱，后面就不好修了。就是我不能要，不过他蛮可爱的，这就很困难，这就修苦行了，就开始修苦行了。这个就很苦了，因为你已经接受他对你的影响。然后你的另外一理智告诉我不要执着，这一关的后头就比较难，所以应该有一个正思维，从一开始对可爱性啊就有一个正确的角度看，那这一关守住了，才下一关才比较好做。那当然这个比较不容易的，那这个不容易必须要从旁边平常的那个观念里面养成出来的啊。那心无贪爱，必结流度啊。假如没有贪爱，这个由贪滋润生命的这一份流转啊，才能停掉啊。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在，这个如果做用这个原理啊，大家注意一下啊。我们这个贪，除了表面上对境的这种执着贪取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更细的，那个叫做受。我们的爱啊，触受爱取有，那这个受也不是光只是那个我们的苦乐受，其实我讲这个受就是取的意，就是你认定了，你认定了。那认定里面和我们现在有爱不爱，其实这里面这种爱是谈根系的，就是说对虚假的法，包括我们之前也谈过，包括你现在你对不可爱的境，不可爱境在你的情绪上是不可爱，对不对？但其实就像说我们在跟人家谈论是非，谈论这个，哎，谈论完了听不服对吧？啊，不会做爱共，你知道吗？明明你公开做听不服，我做爱共，这其实后面有一个更细微的爱。在这个上层你是不喜欢的，但下层你是喜欢的。 也就是说你其实对这个境升起有意义，可值得谈，是一种爱。那这个爱在我们修行里面，就是你必须要越看越细，才能真的解这个六度。如果你现在就说我现在爱莫大于心智，我再也就比如我看到很多事情，我心思就是已经失望了，从此以后不要再跟我谈这些事情了，好像我从此放下。可是我看你那个放下的就干够这一关就好，那个其实是肯定的，只是因为你面对这个境的肯定是取环面的。肯定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值得我导演称，其实这里面你多了一份不必要的染浊情染浊。那唯有你把那个细微的，就是说连贪我们前面讲贪也不可要贪不能要，连嗔也不需要嗔，这一份连嗔的关心贪爱都是，你越从头一看一下，这些境都没有实质意义。那所以说对一切境不加以受，不加以取不先领纳它为可堪我执取的实质意义，这些凡对它产生有实质意义的认定跟执取，这个心都不要，这就不容易能结流度。那一份爱着的，那一份颠倒的心的滋润心啊，就像我们常讲的叫一色染浊缠绵。因为我们讲那个染浊缠绵，讲的好像这是一般的那个爱，对不对？不是勾勾顶啊。所谓染浊缠绵，就是这个色真的是色，这个受真的是受，我染着于这样的受想行识不舍，直至这个是可贪着的、可爱取的，这叫众生。所以真正不爱是一色不染，一受想行识都不染着，这心无贪爱，必结流度。你看他的染着缠绵，勾勾顶哎。那这个对色受想行识都不染着缠绵，这才是结流度，是不是？这是最根源的方法，最根源的方法。好，辟人九行，从远及还亲厚普安，归来欢喜有人走到很远的地方，从远很吉祥的回来，好，这些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庆幸他回来都很欢喜。好行福者，从此到彼，自受福作，如亲来喜。这个就是说，从远来就是一路上你都不被烦恼所遮挡，就叫平安归来。就是一人生一路上像我们现在修一修就算很守护，突然起个烦恼就碰到障碍就跌倒了。他现在就是从远及还一路上一直都安住的正法，而不起烦恼，没有感应不吉祥，这时候就还。也就是我换句话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亲戚当作龙天护法，这个人修行要小心他修了几十年到现在都还清清净净，没有恶业道会现前，好高兴，等你回来，等你回来。这不是那个经典为什么三皈依会有龙天会欢喜天人会欢喜？为什么天人欢喜？因为天人说我们过去也因为从三皈依所以升天，这一群人跟我们一样，他们会来我们这里，对，天人也欢喜他们现在修的是我们过去修的因，我们现在感受天上的果，他正在修，所以这个人会来，那没来中间又插入去了好难得入了佛门修行就不见了，没有吉祥，中间被烦恼所困住了。这个一路保平安， 其实我们一路保平安，我们都希望说啊、谁来保平安？不是，持戒这里面怎么讲？好行福者，从此到彼，一切依善而行之人，那他这样自受福作，如亲来喜的，哎，啊、哦，如我们所见的这个来的啊，都欢喜的啊，迎接的这个你受的这个福啊，是你自己修来的。那你圣哲们啊，也能看到你吉祥归来，一路上没有恶道的看到。啊，起从圣教，尽智不善，尽道兼爱，离道莫亲啊！啊，就是这个所做一切依着圣教啊，那尽智不善，禁止那些凡是不善的，应该要制止，尽道兼爱。如果看到顺着道的，我们要升起欢喜，那离道的不要靠近，从一开始也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守护的心啊。当然还是一句老话，你也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知啊，啊，否则的话，像我们现在来讲，哪里是近道，哪里是离道，你怎么判断？你怎么判断？一般人呢，他在选择道的时候，他有什么能力在选择这个是近道，他是离道？他不一定有办法，因为他对道的定义还不清楚嘛，是不是？那像我们现在的宗教行为里面，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说，像这种这么颠倒的他还能相信，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讲这种道理其实是已经太离谱了，稍微想也知道，还有人就能被唬而且被骗，你就觉得说，就像现在诈骗集团已经诈骗好多年还能被骗，这也厉害没？啊、哦，这种道理不是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可是还是能被骗，所以对他来讲，他还是相信，所以他有五种选择，来预知没办法啊。所以这个先有观念，然后尽道兼爱，那离道莫亲。尽与不尽，所住则已；尽道升天，不尽堕狱。就是说，你如果能亲近正道啊，那你不亲近跟亲近会有差别。亲近的人亲近正道，有升天的因缘。那不亲近正道的人有堕地狱的因缘啊，就是有这个来分的啊。所以啊、这里面讲说最主要这一品啊，好习品。那好习品如何来断除这个贪欲？哎，这个最主要是前面一谈啊，就是说尽人多喜啊，多贪，然后能不贪欲则无忧患。那从这里又谈到这里，我们要。应该来防护自己的心，不至于说去造作啊，能产生贪欲啊。从这种贪欲里面，那从包括后面来讲说，能节流度，就是不要被烦恼所，就像我们有时候也讲说，有一条河啊，到最后绕，它被旋回流啊，就把东西给带到旁边一直在绕，那不能说不碰两岸。一路顺畅到底，那有人修行就修到一半，就碰到那种漩涡，那东西就在那里一直死绕着，啊，河流是在旁边啊，在中间啊，它就是绕，怎么绕也就是被那个漩涡带着在那旋转，也转不出来，所以一直耽搁，没办法一路很顺利的，其实就被贪欲所挂碍着。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啊，愤怒品法聚经第二书。愤怒品者，见嗔恚害，宽宏柔而慈容，天佑仁爱啊。嗔恚害啊，宽宏慈仁，这个其实前面是个贪呐啊，现在后面是讲嗔。那讲嗔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这种你要怎么来看这个愤怒？那这个愤怒它后头有谈一个道理。这个贪道理就是看别人嗔， 和别人称啊，后头我们也谈到和别人称。第一个，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称的问题，称的过失。和别人称，我们要知道他很苦。两个现象，我们知道我们当时为什么称，所以我们能体谅他称，所以他称不要跟着称，这是一点。再一个，看到他称的这种罪过，你不要同样流。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见嗔恚海，其实一开始这一瓶就是要让你认识到嗔恚的一些过失。那这个嗔恚过失，每个人其实有的人的习性各都不一样。但我发觉啊，其实嗔恚有时候真的是火烧功德林啊。我们有时候在看到就是难得的一切功德，就差这么一点嗔恚，全部都不见啊，不耐久。不能守住这个不嗔恚，所以说一嗔恚以后，很多的功德都盖住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也很多人很吃亏，是不是很吃亏？其实如果你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并没有多大的恶，他只是这种小这种嗔，这个嗔也不是生的烦恼，就是这个嗔相，这个习性。结果这个习性让他的很多功德一直都被否定。因为有时候我在看到有人讲说哇他如何如何，那我就想说那除此之外他还有没有什么过失？说起来也没有呢，不过他就是让我觉得很可怕。他怕在哪里？就是只是个言语而已。那除此之外他想一想都静下来，他也不坏啊，可是他就会让我感觉到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啊，有这样的不安，就他到最后整个印象只记得这个，就记得他那个嗔，那个嗔相。啊，所以大家讲说，哎呀，那有时候讲，假如他不要这样啊，比如说他起烦恼的时候，哦，假如说他不舒服的时候，他这个相如果不这样，其实他是非常让人家欢喜的人，哎。我从听这个我就知道说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他的一个嗔烧了他的功德林。好，然后我们啊见嗔啊宽宏慈柔啊，这个天佑人来啊，这个是我们这一品里面来讲，你能包容这个包容啊，除了我们在包容一个我们要不嗔啊，其实也都是从很多地方去训练出来。你注意看那个我们称的理由在哪里，主要称的理由在哪里？一般来讲会起称大概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大概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不符合让你觉得是不可意，叫不可爱亲，然后你急着要把它舍离，对，想要将这个不可爱境给否定掉，给排除掉，这才叫嗔。所以这个嗔会表现在很多地方。世间的我们，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有非理嗔跟理嗔。非理嗔就是他没有什么道理，他就完全是顺着自己的烦恼的，这是非理，这个品位很低的。那还有一个叫理嗔，就是有是非观念的。所以有是非也会嗔，你标准越高的话，你那个嗔就很大哦。而且是你要知道，所以人有时候要训练训练，什么训练了？比如说你们现在大家都很乖，说一就一，说二就二，而且是按每个动作、每个口令、每个动作都做得非常好。好，我后来发觉，这就是我的生活常态，然后。起码当时出一个白包的来，我所有的火力就会集中在那个人身上。为什么？他破坏我的标准。那我有到哪里？我有你到很多都没标准的时候，你这个心就冷下来，因为啊，撑也撑不来了。打刚被发脾气发白了，因为都这样。这也是磨出来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的心态里面就是说。你本来这是一个好的东西，有好的善恶观念， 那善恶观念却在善恶观念里面却产生了另外一个贪着，贪着什么？贪着可易尽，就可爱尽，然后讨厌不可爱尽。所以我们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贪是，贪是一个好的东西，贪是一个是好的习惯，有一个对好跟坏的抉择。但其实这个好坏的抉择里面却一直都串起着烦恼，都串起着烦恼。也就是说，其实我在道理上我有一个是非标准，但背后里面其实这个是非转为可爱不可爱。这样听懂？好，我那天我就要问一下，这样听懂没有？就是表面的理由是对跟错，但内在的烦恼是顺不顺。因为你是一个坚持对错的人，所以顺对的话是可爱尽，顺错的是不可爱尽。结果我们是一个道德庄严的人，其实背后是烦恼的啊。这个要很注意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说啊，顺我则生，逆我则亡。这个在政治里面，在历史里面，很多都是这一类的。你说他刚开始没有理想，有，但他清不清醒？没有。刚开始他看到别人不好，他要给他革命的时候，等他上台的时候，他就成了另外一个暴君，因为他用他的标准。之前的暴君是用另外一边标准，现在他把他革下来以后，他换另外一个标准，他这个标准会引起很多人的赞同，但也会引起不公平，因为它是一个偏激的一段，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后来发觉很多东西，就是说，有些人当初都是非常有信念，会非常有理想的，结果他把恶的拿掉的时候，他所创造的结果是比之前更好。不然你看现在我们很多那个比较偏远的落后国家，每个都是革命起来的啊，都比之前的更贪。本质另外一个话，没有跟根源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强嗔的话，就是必须要分析到这一点。基本上嗔的本质就是对个不可爱尽的否定了，这个嗔的来源。那这个本质如果在，就算你用任何理由去装饰都叫嗔。所以你可以是非理嗔，我们应该要制止的，但理嗔也是嗔，因为理嗔是另外一个执着。所以我们会有，你看有的我们讲除恶务尽，除恶务尽这句话可以是好也是很可怕的哦。除恶务尽这个恶，假如不是真的恶的话，而且最大的恶是除心恶，但如果你是除外恶，这个恶又是由你标准出来的时候，就可怕，这个恶就很可怕，这就叫独裁了，因为他的标准。所以你看那个希特勒，他不是要种族禁号，除恶务尽，杀了几百万人，但对他来讲叫恶，对他来讲叫恶啊。他的理念也有人是在支持哦，有人在支持，他认为这种不好的种性去除完了，所以就会产生这种片段的看法啊。那所以说在这个情形上，如果好，那我们现在整个解决，我们不要看后头了，因为这里所谈的啊都是比较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你没有谈的像我们现在谈那么细。那因为必须要把道理讲清楚，我们才能真正不嗔。我们现在当然讲，我们都可以知道说不要嗔，嗔有过失啊。不嗔的话，天佑人来，这个我现在大家知道了啊。但问题，我们必须要真的能不嗔。那请问，如果以你们来讲，不嗔应该怎么做？啊，明明坏啊！可是我讲。啊，明明不坏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恶是恶，但有没有全然恶不一定啊。讲我现在是把你那个 很绝对的判断把它打开。因为我们为什么妈妈很容易包容自己小孩子的恶，再怎么坏都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最好，那个恶小恶，那有小恶但里面有大好，所以一旦有大好小恶就能包容。这是人，这是私情。但实际上如果你用理性来看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恶有没有自信的恶？没有自信的。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当在看恶的时候，本身有没有看到自己的恶？如果你觉得它可称，那你必须要称自己可恶的地方。所以这个面开始有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啊，当我们看到我们被恶弄得不自在的时候，但我们却还有向善的机会，你听懂吗？我们虽恶，但我们都还有向善的机会，还有向善的心，所以你就会讲说，我常常讲说，我们到最后不得已，必须要做一些抉择。有些人，就像前面讲，我们不以愚痴人相公，因为这里面还有关系到很多面。但并不表示说，当我们不以愚痴人相处的时候，对愚痴人要称。其实只是怎么样的方式让这个人得到恰如其分的利益呢？假如他让他进来，他会干扰了团体，那罪过会很大。第一个，他既不受用，而且会造更多的业，这时候不得不顺其他的因缘做适当的抉择。但再怎么样都不能用成，没有成。这就跟我讲说，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人可以由我们去否定的时候，那更上层的圣者就可以把我们否定掉，不是吗？那如果要以佛菩萨来看我们这个，我们不会把它踢到垃圾桶去的。因为我们这个离开了，比如说我们常像我们来讲啊，我常在想啊，看看自己的烦恼，再看看我们的心量，结果发觉说我们真的是还不够称为什么伟大的菩萨了。怎么讲？我们的烦恼，你看我们现在从学佛刚开始，那颠颠倒倒、颠颠倒倒到现在，勉勉强强才有慢慢稳住啊。那这二十几年，佛菩萨也没有跟我讲说啊，去西凉啊，造了。佛菩萨也一直都还是保留的，还是慈悲的啊。而且已经经过了好几辈子，佛菩萨也都还是这样慈悲的。但我们很多人就是说，当有道德的人在慈悲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应该用同等标准去慈悲别人。别人给我们一点空间的时候，我们反过来也给对方一点空间，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说，所以我们所看的事情的轻重大小重点，我们的心就开始以不同的意义在看这个事情，我们就那个压力就不会集中在一点上了，压力才不会集中在一点，你才有更宽大。你看这宽宏慈容，你要更宽大的角度，你才能容这个瑕疵，才有可能。我知道你不容易，就是你就像我们讲的水清无鱼啊，你太清的话，其实量也不大。像最近有一个讨论一个问题啊，这就是比如说有很多戒法上，我在这里可能不大适合谈了，因为这是出家人的戒啊，这里面就牵扯到说，那假设了，比如说有人供养我，因为我是出家人，那我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再给其他不是出家人？因为这是生物啊，那能不能给？那很多人讲话，但我要因为在某个地方，可是现在这个众生很苦啊，因为我们怕说这个供养生的话拿给他，有时候会不会有问题啊？会损他的福报之类的啊。但可是我们从你来讲说，现在如果有很多地方发生灾难，你要不要给？在菩萨界他给的，而且很自然的。菩萨要积极很多，菩萨有些戒法是生在家菩萨跟出家菩萨是不一样，但在布施这方面是可以通的。 他有些地方可以找不行，可是有些地方他的菩萨会积极种财物，然后就给人给众生了。所以这个就看下一个是饶益有情。那不过菩萨基本上他的戒法还是从利益戒做基础，他利益戒基础，然后谈摄善法戒饶益有情，不会说我动不动就是饶益有情摄善法，然后就影响我的利益。但可是有些东西它并不妨碍它的根本利益，就是根本，那它会开，它会开。那这个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就是视野上的不一样，视野不一样。那包括我们现在就是你为什么能宽宏，就是我看到他这个恶，但这就像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的恶，我们都不会给他坏，不会破除他。为什么？这个恶对他眼前可能还是需要的。比如说有些人修行他修行当中难免有贪着，贪着你的修行有点修行上的虚荣，好，要不要破？有时候不能破，这是个恶，这是错，但这时候不能破，因为他好不容易才在佛法上安住，他还有这么一个贪着心，这个贪着心可以作为他修行的一些动力。等他的确已经吃饱了安稳了之后，再把这个东西拿走。也就是说你的视野一旦宽了，你就会对，就像小孩子有一些过失忍着，因为还没成长，这时候千万不要轻易去拔除他。所以最近我在谈一些问题，我就想说那他有这种过失，我说我早就知道了，那可是他本质是向上的，本质是欢喜佛法的，只是这个过失，我说这个过失现在不要动。那如果你起身说、这个不行要拿走，你拿走他，你拿的不是这个错误而已，你会拿着他学佛的意乐心，你必须要让他在佛法里面滋润到，就是我们讲断来了，你必须要慢慢的一下断了，你慢慢慢慢，他现在开始可以不吃母奶的时候也能稳住了的时候断掉，很自然嘛。啊，你现在他的胃口都还没调整好的时候，你就断，就断就完了。哎，其实这里面就是说，我有时候在一个东西上，它本身的意义跟佛法的思考一样，本身它有没有一个绝对意义？它其实一直是跟着因缘相依赖而变的。所以我们来说，从以佛法的广大的缘起观察，其实不管是相互贪、相互嗔、相互愚痴，都有用的，都有用的。好，我们休息一下。